节主日平安。哈利路亚，主复活，很高兴的一个句子，很美丽的一个句子。很高兴，很开心，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复活节的早上主日的当中，一同去分享，一同去阅读，一同去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再一次。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听到再一次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试过在生活里面面对个以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家里面你一些电脑啊，你手机啊，或者是你开了很久那个汽车，你突然之间当机了，卡住了，你会怎么样呢？通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反应，很多时候都会直接的就觉得，哎，关机，重新再开就好了。这是我们习惯了，有一些电子产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按钮啊，我们有一个重新启动的按钮，只要一按下去的话呢，那些卡住的画面呢，都会好像可以再一次可以变得顺畅，好像新的一样这样子。所以这个重新启动的按钮是很重要的。然而如果电器可以重新启动的话，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经历，我们都可以重新再一次启动吗？电器可以重新启动，但是人生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吗？比方说，当你搞脏了一个很珍贵的关系，你发现伤害已经造成了，你找不到那个撤回的那个键，你找不到。或者是你在职场上面，你在生命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你受到了一个挫败，但是你睡醒了，第二天早上不能去抹去，不能当作没发生过一样。或者是在你生命当中，你心里面你曾经有一份热情，对于生命有一份久违了以往很久的一个热情，但是已经变得枯干。你发现原来有一天你连按下那个重新启动那个去的那个力气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人生最可怕不是痛苦的本身，最可怕的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连痛都变得麻木了。我们人会如常的生活下去，但是盼望呢？盼望却没有，谈不上盼望呢。因为盼望，我们就会想到可能面对再一次的失望，于是人就会慢慢的从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向里面降低期待，降低期望，接受一个荒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来听一下复活节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有别于一般的复活节主日，我们平常复活节主日，我们很多时候会看福音书，我们去会从福音书里面去看看耶稣基督他在复活节的早晨当中是经历了什么的画面。但是今天我们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今天我们会从九月的耶利米书去看看什么呢？就看看神指着那个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应许，有一些提醒，然后从中我们去反思一下复活节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先知耶利米当时候所面对的以色列人，就是当时候他们就是面对了一个什么的状态呢？就像好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当机 一个彻底的淡季，快掉了，整个国家都快掉了，谈不上任何的盼望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神就指着耶利米对以色列人就说了这是对话，就是好像人生如果如同一个游戏的话，有没有人玩过游戏啊？这里应该有一些人，我年轻人都有几个玩过游戏。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都如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如果那个是玩游戏的话，他们面对的就是 game over， 这是游戏已经玩掉了，这是对他们国家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就是那个背景之下呢，神竟然就是派了以色列人对他们派了耶利米对他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当中不是责备，也不是要追讨他们的罪，而是要对他们说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重建，对他们的一切归回。所以今天复活节我们要听到的不只是一个耶稣曾经为我们复活的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神要对 一群觉得人生已经没办法回头的人，要再一次对他们去宣告，在神里面永远都有那个再一次的一个机会。在我们讲道之前，先让我们一同去祷告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差遣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在三天之后带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今天是一个很高兴很急的去喜乐的日子，因为主啊，你已经胜过死亡，你已经胜过黑暗，黑暗的权势不能去捆绑你，死亡不能够去胜过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指着那个十字架，指着那个空坟墓，再一次对我们去说话，让我们可以从空坟墓当中聆听你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的声音。我们怎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会看的是耶利米书31章1到6节，如果弟兄姊妹看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了。1、2、3，到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族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怎样说，在刀剑下兴传的人民，在旷野蒙受了恩宠，以色列来到他安息之处。耶和华在古时曾向以色列显一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童女以色列啊，我要再次建立你，你就必被建立，你要再次来此灵谷，出去和那些欢乐的人一同跳舞。你要再次在撒玛利亚的众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栽种了，必可享用所结的果子。因为有一天，守望的人要在以法列山上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去死啊，去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谢谢大家。关于耶利米书，关于耶利米书，这是先知耶利米呢，我们通常会说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为什么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呢？从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生疾苦，就是每一天都是好像就是看着一个灾难发生的这一生，他就是走过这样子的一生，所以我们会说他是流泪的先知。如果我们把整卷耶利米书，如果我们就是从好像一幅图画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说它的结构就会好像一个好像那个线形 扇形的结构。这是什么是扇形的结构？你看到这是头跟尾好像就是对应的，就是除了开首和这个蒙招和结尾的收束，就是历史 结语那个之外呢，你看到扇形的两边呢，都是充满的是审判啊、战火啊、家园被毁啊、先知被囚的一个很多很痛苦的一个画面，就是充满在他的一生当中。而当中呢，长达数十年的黑暗，其实当中也是那个百姓他们自作自受的一个荒凉中的这个画面来的。而中间在耶利米书的中间呢，唯独是中间短短的四章呢，我们圣经的学者会说那个是安慰之书，那个是安慰之书。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看31章，31章不是突然偶然之间出现的一个安慰，而是什么呢？是整卷书最黑暗之中刻意神为以色列人给他们打开一扇的一个盼望的窗口，盼望之窗，就是这样子。安慰之书就是在一个耶利米书最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关于那个安慰之书呢，最为人熟悉的就是31章31到34节里面有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就是宣告我们将来了神将来要跟以色列人去另立一个新的约、新的应许，里面就是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里面就是说神要重新，因为以色列人的败坏，所以重新会有一个新的约给他们说，这是立约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呢，不是看这一段，我们今天是看上面一点点，就是耶利米书31章1到6节。作为31章前半段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不只是一个安慰的开场，而是什么呢？如果从这个后面那个新约的应许来说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垫，很重要的一个很深层的一个铺垫。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其实不只是给他们一个好像法律上的一个新的合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从就是在永远之先，神对人最信的一个心意，其实一直来说都是那份坚定不移定义选择的那个爱。简单来说，就是神先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对人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才跟他们说我要重新跟你们立约。今天我们那个经文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子。所以神给跟人去立旧约新约，从来都不是一个法律性的一个文件而已，更重要的是里面更承载着神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那份坚定不移的那份爱。第一点，再一次被爱呼唤，安慰之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安慰之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便在人觉得最无可指望的黑暗和破碎之中，真正能够叫一切去更新的，从来都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意思呢？没错，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世界上面当中，的确有一些事情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在靠我们自己的条件，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画面，是真的，是真的。好像是什么呢？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读书面对的学业啊，你成绩不好啊，不打紧，你努力，你学习，你更努力的背诵，
你一定可以拿到一个零满意的一个分数。但是如果你成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当我们的人生路走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人生有更多更多的事情，不像我们中学时候呢去背诵的一些材料，我们只要努力就可以拿到回答。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是什么呢？当我们越来越多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感受到一份就是很深的一种无力感。无力感，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无力感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很多无力感，无论是面对工作，或者是社会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我们身边的父母啊、子女啊、家人呢、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献祭，我们自己本身的软弱，我们都会很多的无力感。不是你愿意花很多努力、花很多时间就可以改变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成长。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改变一切的原因、改变一切的因素是放在人的努力心上的话呢，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盼望可言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盼望可言的。但是就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日子，就是圣经曾经这样子说，他们是黑暗到什么的日子，他们就是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熟不结果，艰难熟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但这个情况之下呢，神首先开头跟他们说什么呢？神首先告诉他们，我必做以色列国家族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最迷惘，就是在你最有需要的时刻，神指着你身边有一些你所听所看见的一些事情告诉你，清晰的告诉你，神一直都在你旁边，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对我来说我有啊。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个经验是可等的深刻，可等的有重量的一个安慰。对我来说，我更会说这一句的重量，含金量，我们常常说含金量啊，这句的含金量就是什么呢？就是千金难买，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的食物可以相比的一份肯定和顾念。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神突然之间告诉你，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就是这样一句话，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当中最震撼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百姓就是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对人的心意。人会放弃，人会觉得自己无路可退， 无路可走，人会觉得故事已经完了，但是神永远都会跟你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最震撼的地方。恩典不是你仍然觉得你完整了，你值得了，神才拥抱你，而是你在最破碎的时候，神仍然去说，你今天仍然是我需要寻求的、寻找的人。就是这样子，恩典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节，神又说，在刀剑下幸存的人民，在旷野里蒙受恩宠，以色列来到他安息之处。这里所描写的就是说，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刀剑啊，经历过伤痛，经历过世上，经历过绝境的人。但是同时候，神没有停在那些绝境，没有停在他们的苦难的当中，神反而的宣告是什么呢？就是宣告经历刀剑的最终一定要得到安息安息。这表示是什么呢？原来神的心意不单只是要做人的神，而且他更不甘心，他不情愿他的子民的故事只停在黑暗当中。 他不允许，他不允许他的子民的结局就是在刀剑之下，他不允许旷野就是那群以色列人的定局，这是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人生的真的会这样子的，我们不一定是被掳了，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远方，但是我们可能生命中可能有某一些时刻真的会经历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刀剑的，我们自己的苦难的难的，甚至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有当中，我都不知道有多少的我们会有时候面对刀剑，我们心里面会真的默默的想啊，这大概就是我的结局了，我都看不到有什么盼望了，这个刀剑这个苦难可能真的是我的结局了。但是神这里就是对他的百姓说，不，刀剑不是你的最后一句，旷野不是你的最后一句，我对你的心意就是要把你带到安息之中，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而第三节神终于把整段经文最核心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说出来，神为什么仍然不放弃，神为什么仍然会愿意去呼唤，神为什么仍然要将他的百姓一个一个带回来呢？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了，因为神说，我曾经的，不是现在才说，我曾经都已经说了，我过去都已经说，这是什么呢？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所以弟兄姊妹，复活节给我们第一个要听见的信息，不是人怎么去找那个出路，不是人怎么靠自己去找那个盼望，而是神会怎么在一个最黑暗的处境当中仍然对人去说话。复活节不是讲一个人终于振作起来啊，那个故事不是这样子。正如什么呢？正如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早上，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当时候 无论是当时候的妇女啊，当时候的门徒，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记得，或是 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曾经以前告诉过他三天之后会复活的事情的。那个早上其实没有一个妇女，没有一个门徒记得或者是相信耶稣曾经告诉过他们耶稣三天之后会复活那个事实的。但是后来是什么？后来是耶稣一个一个亲自的告诉他们，亲自的主动去给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显现，然后重新的把他们带到自己的爱当中。从来都不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啊，很好很美好去回到神身边，从来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自己的爱当中。这个就是复活节要给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所以再一次被爱呼唤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人可以忘记，但是神永远不会忘记。人可以绝望，但是在神里面永远有一份为人所存留的一份安息。扭转一切的起点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的心意，是神坚定不改永远不变的爱。再一次被爱呼唤。第二，再一次被主拣立。如果第一点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在最黑暗的处境当中，神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的爱的话呢，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再进一步去看见，原来神的爱从来都不只是停在口头上面，他不断的呼召人、呼唤人之余，他更会亲手的去建立人。他对人的爱不只是在口头上，他更会用他的手去重新去建立人。这个就是第二点。在第四节说，这里说什么呢？神说：“童女以色列，我要再次建立你，你就必被建立。”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不只是建立这两个字，最重要的是前面的那个再次。再次他说， 第四节，我要再次建立你。最重要的是不是建立这两个字，而是前面再次这两个字。再次是说明了一件事，是什么呢？这是那个原本的一个状态已经失去了，原本那个完整了，已经破碎了，原本那个站立得住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一切都还好的话呢，就不需要这个再次这一个词语了。而正因为已经毁坏了，正因为这个已经破坏不堪了，所以神才说我要再次建立你。在这个经文当中呢，神对以色列的呼唤呢是叫他童女的，神对以色列的呼唤就是称呼他为童女，童女就是其实就是 virgin， 就是处女的意思，这是处女的意思。在整卷耶利米书当中，其实这个是 很震撼的一个转折来的。为什么这个是很震撼的转折？因为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呢，神是一次又一次呢，就是指着以色列人是淫妇，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啊，去拜偶像啊，他们生命充满了很多误会跟背叛的纪律。所以神在耶利米书前面呢是一次又一次称呼以色列人是淫妇，但是在这里神去称呼以色列是处女，是童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复活节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神不只是在我们破碎的人生当中好像贴一块绷带就是盖过就算，他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重新的再一起宣告，就算以前的以色列是淫妇也好，但是你的过去不是你最后的一个名字，你的过去不是你最后的名字。很多时候我们最深的无力感不是希望的本身，而是来自于那份希望失去了就好像失去了破碎了就好像回不来了那个种感觉，那个就是无力感，就是最深，就是好像觉得没了，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了。一个淫妇怎么可以变回一个处女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最害怕的不是只是痛，我们更害怕的是就是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真的好像没办法再重来了，好像有一些破碎了真的没办法再回转了。但是在神这里不是的，他说不是的，因为一切重建的起点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而是在于神是否愿意重新去建立你，是否他重新去愿意去建立你。如果他愿意重新去建立你的话，就算你的过去是什么不堪都好，但是神会重新给他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份。借助然后神就告诉他们了，你们会再次拿起一个铃鼓啊，去喜乐的人跟他们一同的跳舞。在过去里面呢，其实以色列人不要去跳舞，不要说是跳舞，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苦难当中，他们连唱歌也不想去唱歌的，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笑容，失去了歌声。所以这句话都很震撼的，就是神就说你们就算你们苦难到怎么的日子也好，神要再一次让你们拿起那个铃鼓，再一次去跳舞去赞美。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真正就是要成就这一个再一次。铃鼓跳舞欢哭这是代表什么呢？这是代表生命从一个最爱哭的一个状态卷想的苏醒，就是从一个荒凉全溃到一个喜乐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安慰，而是一个很真实生活一定会反转的一个局面。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很多时候或者是有些弟兄姊妹真的会这样子想，就是我们会停留在神安慰我，神安慰我啊，神真好，神安慰我。但是这里经文最动人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神不只是安慰，他更会重建我们一切所破碎的 地位置，他会重建。他是要叫人的生命重新恢复了节奏，才是恢复了喜乐。在第五节当中，他进一步说，你们要再一次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面去栽种葡萄园。其实栽种呢，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画面来的。如果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当时候撒玛利亚是什么地方呢？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候以色列北国他们的叛逆的一个中心，是受诅咒荒凉的荒废的最久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来的。当时神这里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会在那个地方去栽种，去栽种。栽种一个葡萄园，你想一下，这不是立刻见效的一个事情来的，不是今天种明天可以结果的一个事情来的，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等待，你要需要对未来有信心，你才可以栽种的。你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没有明天的话，你认定你没有将来的话，你是不会去栽种的，因为你都看不到结果。但是神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不只是你生活会变得好一点点而已，他是从根本的地方，在你最没有盼望的地方，最荒废的地方，他要重新让你再一次有将来，再一次有盼望，重新再一次有能力去等待这个果子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时刻，你会看到的。他就是给他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他不只是给一个很抽象的画面，他这里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栽种，而且你更会看到结果的一个日子，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应许来的。所以第二点，被主再一次被主建立。被主建立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便一切不可能都放在眼前了，一切不可能都放在眼前了，但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去仰望那个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话呢，他会再一次去建立他的子民的。而且解一分的重建不只是一个抽象遥不可及的一个盼望，而是一份有收获、有未来、有果子可赐的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你以为不可能有盼望的撒玛利亚吗？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哎呀没有可能的了，一定没有可能的了，这个是撒玛利亚来的，没有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复活的主在今天却要说什么了？我要在那边废墟之中重新为你栽种葡萄园，要在你最软弱的地方重新建立最丰盛的果实。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第三点，再一次一同归回。如果第一点，我们刚才第一点是说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第二点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话了，第三点这是说什么呢？神要带领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实现终极的一个画面，这是神要做的事情的最终极的一个画面，是到底他要做什么。他的画面其实坦白来说，就是一个连当时的人想象都没有可能想象过会发生的一个画面。第六节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他说什么呢？第六节说，因为有一天守望的人要在以法莲连山上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向锡安去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话的震撼呢，你要明白这句话的震撼呢，你要回到当时候的背景，你才可以明白的。以法莲是代表什么呢？以法莲山是代表什么呢？这是代表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 他们如果 你有、明白过这是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呢，其实以色列是分裂的，他们分裂在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国，而、以法莲山呢就是北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是西岸是哪里呢？西岸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的 首府。所以当时候就是简单来说，以法莲跟西安呢其实是对立来的，他们是两个兄弟国家，然后他们对立了，他们分裂了，更加他们互相厮杀到、超过200年的一个时间来的。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敬拜的中心，他们有自己的、祭坛。那时候呢，在当时候的人呢，他们眼中呢觉得，如果北国的人叫人去南国去敬拜呢，简直是背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所全有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灵上跟历史上一些造成的鸿沟，就是在南国跟北国当中。所以这里神就是要宣告一个很惊人的再一次，这是什么呢？他要让原本分裂的重新合一，原本敌对的重新一同的眷享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北国的人在北国的地方，就带着一同去南国的西安当中，一同的去敬拜神，这个是很震撼、很不可能的事情来的。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国度，神的国，上帝的国，真正就是整个画面呢。画面呢，神最重要成就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安慰，不只是一个人重新有希望，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神是要把一群曾经分散啊、受伤啊、彼此有隔阂的隔阂、彼此隔开的人呢，重新一同带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一个属于他的群体。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在神里面，其实他的福音的奥秘，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信耶稣、上天堂走，是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奥秘。但是在保罗当中，他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他说奥秘就是外邦人。这是什么是外邦人？这是当时候以色列人觉得看不起的一群人，就是说那帮外邦人要跟你们以色列人一同在耶稣基督里执着福音，同为后继，同为义体，同蒙应许，这个才是福音 的最大的一个奥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三点不是再一次回到从前，而是再一次一同归回的重点，就是一同归回，不只是你一个要回到神的国里面，而是更多更多的人要回到神的国里面。因为神的拯救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群体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很容易就是停留在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层面，但是耶利米书这里都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从来都不只是这样子的。这一点当中，从复活节的画面呢更加珍惜。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他从来都不只是安慰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的心灵的一个故事，而是复活的主叫到一群人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群体。神去，这是耶稣基督对玛利亚显现，对门徒显现，对一些本来已经失散了、已经惧怕了、一群已经失落的人呢去显现，为的要什么呢？要把他们重新教会，重新差遣，重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以至于我们有今天的教会。这个就是神从复活节当中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再一次一同归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神不只是要你重新得力，而更要让你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不但只是要给你一个人去医治破碎，更重要的是要把你带到他的国度当中，带到他的使命当中去，成为见证，去成为祝福。神不只是要让你活下去了， 它更重要的是要用你去与更多更多的人一同被恩典去重新寻回，一同走上锡安那中，一同去敬拜他。这个就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心意，这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今天就立志回应神，让神去带领你的生命，以恩典去见证他的丰盛，他的奇妙的国度吗？第三点，一同归回。来到结语，结语部分，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彼得曾经怎样子问耶稣的？他怎样子问耶稣？他问主啊主啊，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啊？七次可以吗？然后耶稣对他说：彼得彼得，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指着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了原来神对人是很乐意的，乐意再一次用被爱去呼召，再一次被主去重建，再一次一同归回。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份再一次最可贵之处在于什么呢？神对我们再一次最可贵之处，去是在于无论我们过去有几多次的一个再一次，再两次，再三次，再三十四次，三十三次，让他失望，让我们破碎也好，只要你愿意的话，他永远会为你存留那个再一次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份爱，这个就是十字架上最难以理解的一份恩典。所以你在今天的复活节当中，你愿意接受这一个再一次吗？今天的信息听在这里，愿主祝福大家。